季苏因为季兰没有来由的鄙视，打小就觉得自己很穷。这种穷只和感情有关，和物质没关系。比如季兰有姥姥、有姨妈、舅舅、舅妈等很多的亲戚，在他们跟前，季兰不管是撒娇还是耍脾气，那些亲人都娇宠不改。可是季苏这样可不行，连跟着季兰喊声姥姥、姨妈、舅舅都不可以。事后季兰总会一本正经地警告他：我告诉你，这些亲戚都是我一个人的，没你的份儿。你就是跟着我叫了他们也没用，他们也不会亲你的。哼！季苏一听到这话就哭了，问他的姥姥、姥爷、舅舅、阿姨到底在哪儿。老苏就告诉他：哎呀，你的这些亲人呐，早就没了。是的，老苏说的没错，他是和季教授结婚才落户在青岛的。因为没有工作，他在这座城市不仅没有亲戚，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季教授是大学毕业分配在青岛的，也没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很多时候，季苏觉得青岛这座城市对于他来说是亲情的荒漠。是的，虽然老苏是他的亲姑妈，可是为了当个好后妈，凡事都站在季兰那边，好像他这个亲侄女才是和谐世界的破坏神。这让他难过极了，难过的让他常常想：哼，将来找一个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嫁在青岛的，这样他自己也就有很多很多的亲戚了。可是事实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季苏嫁的万家强还是外地的，虽然离青岛才不到100公里，可在感觉上还是外地人。当季兰听说万家强还是外地农村的时候，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却用冷淡淡的笑表明了内心的鄙视。哼，我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了个鳖亲家。这些季苏都没当什么事儿，那会儿他的心有多么豪迈呀，仿佛一个仅属于他的亲情帝国正在随着爱情的茁壮成长而建立起来。可是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亲戚既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亲情也不像他以为的那么纯美浓郁。但是万家强的一个弟弟就把季苏搅得头昏脑胀，日子也过乱了套了。还没结婚呢，万家强的弟弟万家顺就杀到门上了，说把女孩子的肚子给睡大了。按说在乡下奉子成婚也没有多么见不得人，可是万家顺女朋友的父母却仗着闺女肚子里的孩子张开了狮子大口，把彩礼要得高高的。要是万家顺敢说半个不字，他们就把闺女押到镇的卫生院流产，另娶婆家。万家强一个当哥哥的，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亲弟弟痛哭流涕却袖手不管呢？于是季苏和万家强婚礼取消了，省下钱给万家顺拿了彩礼。原以为给万家顺拿上彩礼，结了婚，他们就能够安生过日子了。谁知道那孩子刚刚生下来，两口子就说在老家看不到出路，连和他们商量都没商量，就浩浩荡荡地进城了。在他们家一室一厅的小屋子里，大有安营扎寨的架势。那会儿，季苏和万家强新婚燕尔， 正恨不能连班也不上，整天的腻在一起呢。可是不成啊，不管星期几，季苏都得早早的起来烧一家四口的早饭，下班大包小包的拎着菜，进了家门就扎进厨房。倒不是季苏有多么贤惠，而是万家顺的老婆陈玉华像只肥胖的土豆一样，窝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完没了的看各种各样的肥皂剧。万家顺则在卧室里霸占着万家强的电脑玩着游戏。这房子原本就小，仅有的两间屋里，一个大呼小叫的看着电视剧，一个枪炮轰鸣的玩着游戏，不去厨房，季苏连个坐下来安静喘口气的地方都没有。随着万家顺两口子的到来，季苏和万家强不仅没有了二人世界的私密空间，连夜里亲热就都跟做贼似的，实在撑不下去了，季苏就打电话跟公婆诉苦。公婆居然一口一个老嫂比母，老嫂比母，请季苏继续的闲聊下去。季苏知道完了，就像老家的母鸡刨食都晓得找软土刨一样，她被婆家当软土给刨了。郁闷的时候，季苏就对万家强说，哎，以后你弟弟两口子在哭穷闹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装着听不见。万家强也不说什么，其一知道季苏也做不到这样，其二万家顺是他的亲弟弟，他是一个当哥的，那就得多照着弟弟点儿。每次回家父母都这么叮嘱他，虽然叮嘱的万家强都有点烦了，但是撒手不管，任凭万家顺两口子在城里苦也好糟也罢的漂泊，当哥哥的还是做不到的。比如万家顺的儿子老虎要上幼儿园，因为没有户口进不了公立幼儿园，那么当哥哥的就要好声好气的讨好季苏，因为季苏是当老师的，相关的人认识的总归比他多呀，请季苏托托人把老虎送进公立幼儿园。再比如万家顺说，哥，下个月我要交房租了，手头有点紧，还没等他开口呢，万家强就会手贱的去银行提钱给他。万家顺又说了，哥，我手机坏了，问哥哥有没有淘汰不用的旧手机，哪怕新手机才买了几个月，他也会再去买个新的，把正在用着的那个所谓的旧手机淘汰给万家顺。总之，自从弟弟万家顺两口子进城，大事小情就没有断下来过，需要季苏插手也瞒不过去的。万家强就跟季苏说，不需要季苏插手，就自己能办就办了，索性也不让季苏知道。而弟弟万家顺好像能够读得透哥哥的心似的，在什么事儿是不是该瞒着季苏上，总能够和万家强达成高度的默契。也是这种默契让万家强很不舒服，好像联手把季苏欺负了似的。可是万家强和季苏才是两口子呀，事情怎么就无声无息的演变成这个样子呢？万家强一想到这儿就特别苦恼，好在季苏不知道，所以大多时候面对季苏，万家强总是很愧疚。有些时候他宁肯万家顺和他的关系就像季兰和季苏似的，季苏和季兰基本不来往，在娘家碰上了也就点头笑一下，有时候连寒暄都给省了。 各自两相自在。当然，万家强也会觉得这局面很别扭，觉得姐妹之间这样，莫说不像亲戚，连熟悉一些的街坊四邻都不如。就和季苏说，季苏总是说无所谓，说季兰对他冷淡惯了，他也懒得主动热情，好像要巴结他似的。莫说他没有什么好巴结的，就算他有可巴结之处，他季苏也犯不着拿热脸硬往冷屁股上贴。哎，这样也好，两相清爽。当然，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万家强的父亲老万可不是这么想的。乡下人没几个有文化的，见识又短，就难免小气，心眼窄，问一棵葱一把草闹得红眼相向的弟兄那也不在少数。像万家强和万家顺这样从没为家财红过脸的弟兄那还是少见的，所以万家强和弟弟从来没有红过脸，这让老万感到很骄傲。逢年过节，万家强和万家顺回去了，季苏和陈玉华在厨房里和婆婆一起忙活，老万就会唠叨，妯娌们相处好了啊，比兄弟们相处好了还让他高兴。因为女人心眼小，私心重，又爱攀比，儿媳妇儿不管做得好不好，都想在公婆和外人那儿落一个好声名，掐个尖儿，有好的就必然有孬的，妯娌之间就极容易把对方当了对手，落个好媳妇名头的对手，分家产的对手，看对方那就会有些不入眼。乡下娘们一不入眼，嘴上就会嘟囔出声来，这一出声落进了对方的耳朵里，那就是战争。所以两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妯娌俩还能够和和气气的围着面板包饺子，那是老万的一大骄傲，骄傲到了逢人就说，都恨不能趁儿媳妇在厨房忙活的时候把街坊邻居都喊过来围观，让他们看看啊，看看我们老万家是什么家风啊。妯娌俩在厨房里一个擀皮儿，一个包饺子的忙活。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不冲别的，就冲俩媳妇儿的和睦相处，他们老万家那想不发财都难。对，没错，老万有着农民的肤浅虚荣，逢人喜欢吹上两句。比如儿子万家顺在青岛就是个开出租车的，但是老万一定要说，用不上两年，我儿子万家顺就会开上自己的出租车。苍天，万家顺的老婆陈玉华就会说，哎呦爸，您哪知道啊，一辆出租车加上那运营手续得多少钱呢？老万就问，多少啊？陈玉华赶紧竖起四根手指摆活了摆活，啊，四万？爸，您再加个零。老万一看不说什么了，然后默默然的替万家顺心酸起来。哎呦，40万呐，一年两年，哎呀，那得赚多少年呢？老万想都不敢往下想了，再和人家吹就转开话题，吹老大万家强。在本意上，老万是不想吹万家强的，倒不是万家强不值得他一吹，而是万家强的优秀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人家考上的是名牌大学，除了大一那年从家里要过学费，从大二 到结婚、买房、办企业，人家就没有朝爹娘讨过一分钱。念大学的时候，有奖学金，再加上勤工俭学的钱，人家自己都花不完。逢年过节，还能给老父亲买酒买烟，给老母亲买件时髦的外套。毕业了，分在外贸单位，谈了个教授的闺女。从恋爱到结婚，也没有花家里一分钱。用老万的话说，就他们家万家强都出息成这样了，谈恋爱还用自己花钱？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的姑娘一群一伙的多了去了，没让姑娘倒贴，那就是他们老万家厚道。所以老万他们觉得万家强娶了季苏不见得是运气好，季苏嫁给万家强那才是十足的福气呢。既然季苏幸运的嫁成了，那就得好好表现。老万就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和乡亲们吹的。如果一定让老万说人生还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这么有出息的万家强季苏居然给他生了个闺女，那这么大的家业将来交给谁来继承啊？交给女婿，那岂不是便宜了外姓人家了？为了这个，老万叹了很多气，甚至想过让季苏超生。可是季苏一听不干，人家是年年评优秀的教师，压根儿就不想为老万一个匪夷所思的心愿弄丢心爱的职业。再说万家强也不想让季苏生了，第一个就是难产，看着媳妇儿在产床上死去活来的，他心疼着呢。老万就觉得现在的男人都是那么大的块头里揣着一颗妇人之心的婆娘心，于是两手一撒不管这事儿了。这让万家强两口子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要不然呢，每次回老家，老万都会像如假包换的诸葛亮一样给他们出怎么样超生又让季苏不被开除公职的主意。他们要敢说点不同的意见，那个老万就把脸拉得跟门板似的，又长又硬，让全家人都兜着满肚子的小心翼翼，把万家强和季苏弄得特别的尴尬。好生生的就好像做了对不起这个家的事情似的。时光一年又一年的摇晃着过去，万家顺还在城里替别人开出租车。因为国际大环境一般，万家强的公司既没有扩张也没有缩水，去年还买了一套临海大宅子。在外贸企业纷纷关张倒闭的情况下，万家强还能够混成这样，也是偌大的胜利了。于是还住着老房子的老万望着村里此起彼伏的新房说，哎，万家强说了，再过几年就把我和老包啊接到青岛享福去了。老家这房子还花钱费力的折腾啥呀？除非我想翻盖给老鼠和蜘蛛住。村里人说，哎，是啊，是这么回事儿。老万这么说那可不是阿 Q 心里，而是认真这么认为的。万家强也认真的那么表达过。也有人嘴贱故意的逗老万，哎，老万啊，别吹啊，家强上学结婚你没出一分钱的力，人家能接你进城吗？老万一翻白眼儿，照你这么说，我家家顺在家强身上出力了。他的这话把人堵得半天上不来一句回话。老万就会得意地说，
加强兄弟没在他身上出一分的力，你看他就把他兄弟一家三口弄进城里去了。好歹加强还吃过我种的粮食，吃过他娘的奶，你觉得他能撂下我们老两口不管吗？
一直把人逼得心服口服了，老万才鼻子眼里全是醉的望着满村的新房。
我家加强在城里买间茅房的钱，就能在咱们棉花村盖一趟崭新的大房了。
所以棉花村的人说，如果万家强在城里买的临海大宅能够装上轱辘拉回来，老万一定会开着他的破拖拉机去拉回来，在棉花村敲锣打鼓的转上个十圈八圈的。